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Debbie，很高兴能和您相遇在空中，一起聊一聊音乐启蒙。说起音乐这门抽象艺术，想必各位听友都不陌生，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在音乐的陪伴下长大的。而当我们为人父母之后，面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会想把最好的资源和知识交给他们，音乐启蒙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要面对的任务。而我本人一直认为，音乐教育源自父母自身的经历，一个孩子音乐素养的培养与其父母自身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如何能够合理有效地引导自己的孩子学会欣赏音乐，学会一两门乐器，甚至在音乐上获得一些成绩，除了名师指引，可能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因素。今天我有幸请来三位经历过孩子音乐启蒙的妈妈，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经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孩子在音乐学习的历程上。Tiffany、嘉洛和卡奇，你们三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对，很高兴你们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然后，那 Tiffany 啊，那咱们先来聊聊你的经历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对，那嘉洛，那个我们的 Tiffany 的话是有一位孩子是吧？
我有两个。
有两个，好的。嗯，对，那能看咱们先聊聊你自己的话，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音乐的，然后接触了多久了呢？
嗯，我跟大家可能很相似吧，我觉得小的时候咱们从在幼儿园开始唱歌跳舞，到后面稍微大一点就开始练钢琴，对，然后我觉得一路下来这么多年对古典音乐啊现代音乐还都是蛮喜欢的。
对，音这真的是音乐培养你，也就是陪伴你
一生
长大。
是的，是的。
那从几岁开始弹钢琴的呢？
我是从5岁开始弹钢琴的。
哦，那等于说这是属于你正式开始学一门乐器。
对对对，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我是典型的80后。
嗯，
那个年代呢，其实钢琴还是一个奢侈品，对大家来说。
是的。
对，然后我们当时家里在没有任何就是家电的情况下，没有电，没有彩电，没有冰箱，反而是第一个大的这种家用电器反而是钢琴。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看到老师弹钢琴，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就抱着我妈大腿就哭。我就非要这个钢琴，但是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对于工薪家庭来讲，那
个
时候
挺大的支
出，对，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嗯，那等于说父母还是特别支持，
对，
对你的这种向往和这种需求是非常支持的。
没错，没错，
宁愿不要冰箱，也要先给你买个钢琴。
是的，是的，
这个很不容易。
是的。
哎，那我很好奇，那你在学钢琴之前，除了在幼儿园里唱歌或者自己喜欢唱歌以外，还有没有做过其他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活动没有吧？
没有，幼儿园的时候会唱歌啊跳舞啊这种。
嗯，然后之后就是开始正式的去
就开始弹琴。
钢琴，
没错没错。
啊，好的，那我们嘉洛可不可以来讲一讲你的这个经历呢？我知道你有三个孩子，这是个非常英雄的妈妈是吧？对，嗯。
OK， 好，大家好。
你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音乐的这个自己的音乐的培养？
我大概是4岁开始接触音乐，正式学钢琴大概是从6岁开始，所以我大概
好像你家里的情况不太一样，这个父母对音乐的这个渴求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更重一些是吗？
对的，因为我跟 Tiffany 不太一样，Tiffany 她是自己在幼儿园里听到老师弹钢琴，非常喜欢这个乐器，而我恰恰没有选择这个。我不像他有选择权，我是还没出生之前，我妈妈已经把钢琴已经买好了。
这个更，这个更是这个决心很强的是吧？
对，因为我妈妈她小的时候她学过小提琴，所以她是认为当时她学小提琴的时候比较辛苦，她不想让我这么辛苦，她觉得钢琴应该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她就，所以她也没有。不知道我生出来这孩子喜不喜欢钢琴，他就已经给我买好了。
哎，那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 那个嘉洛也是80后吗？
对的对的。
那你的妈妈小时候也是弹是拉琴的，我可不可以认为几乎是一个音乐世家呢？
嗯，
他为什么他小时候为什么会拉琴？
嗯，对，这个要追溯到我的姥爷了，
又往上追一代。嗯，
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世家吧。
啊，果真是，就是跟音乐是有结缘的。
对，
所以妈妈决定说，没有出生之前先买钢琴。嗯，这个音乐接触亲密接触时间要远远超过了你的岁数。对，嗯，非常好。那么。那个我们还是让卡奇说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些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触音乐，这可能很早，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对音乐喜爱是从什么时候突然爆发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弹过任何的，就是学过学习过任何的这种音乐的乐器，对吧？
我是跟 Tiffany 和嘉洛都不一样，我可能代表了大部分放羊长大的80后，就是
是的，
没有专门的学过乐器。小时候有跟着学校里玩，乐队啊，有打鼓，有吹号
那样子，
吹笛子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没有正统的学过任何乐器，
就没有。
所以，我可能就是在这儿刚好可以代表大部分。没有学过乐器的乐盲家长
啊，也不叫乐盲，其实还是那个问题，音乐的这个历程不一定必须是学习一种乐器，可能也不一定是必须是去学这个叫什么声乐，但就可能你对音乐的这个喜爱可能也是音乐陪伴你长大的吧，也算是。
对，可以算是。然后我真正的开始懂这个古典乐，其实是开始陪我女儿学琴以后，然后因为我，
但你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吗？
我是这样，以前没有很大的感觉，因为我这个人对 pop music 基本就没有感觉。然后那个，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说，不管孩子学什么，我都会把这个东西去研究透，就是不管孩子学什么东西，我都会研究透，然后越研究越深入，就对这个 classical music 的。那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然后就会听去找一些
音乐厅，
不仅仅是找音乐厅，还有各种的课程，
你也会去学。
对，
哇哦，
像网上
这属于是半路起家，然后还学得很专业的妈妈是吗？
我们朋友都说你可以给人给小朋友去启蒙教琴和教那个音乐。
哇，
对，
我们捡到了个宝。今天的节目里头，非常好。那我们再继续回去，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是说我们这些妈妈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音乐有亲密接触的，然后我听到了三个不一样的版本，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是在出生后，然后自己发现的自发出现的这个我要去学音乐，我要去弹钢琴；还有一个是早就被安排好了，这个自己的人生的那个职业发展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位妈妈是当自己有了孩子，给你开启了另外一扇门，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不同的比例吧和分配。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就是特别是问的 Tiffany 和我们的嘉洛，当你们开始学琴以后啊，这个你们每天的练习的时间大概有多少？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躲不过，对吧？我们都知道，就是练习其实是一个大家都会谈的问题，是半小时好还是一小时好还是一天，对吧？这个可能都是大家就觉得是越长越好，有些人可能会更崇拜那个理由是说什么5000个小时还是
一万个小时，
我说少错了，一半少了，拦腰砍了一半，1万小时理论，对吧？那么我不太清楚，就是你们的平常练习时间大概是多少？比如我听你，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年纪比较小嘛，5岁的时候我大概是每天有1个小时。
啊，那已经很长了。
对，
5岁的时候一个小时，
每天大概1小时。到后面，比如说再大一点的时候，每天可能就强度会大一些，比如说2-3个小时。
明白。
尤其是如果暑假的话，可能强度就更大一些，可能每天就是要6-7个小时的样子。
每天6-7个小时，我听到了什么？
对，所以
这是在什么时候？这是高中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
小学，对，我小学4-5-6年级吧，就是暑假，基本上是没有假期的，就是暑假寒假都是要练6-7个小时每天。
啊，
对，然后平时的话大概是要2-3个小时。
对，那你就没睡觉，再长就没有睡觉时间了，我感觉。
我觉得是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很好，就是其实不在于时间多长，而在于有效时间多长。 意思是说，如果你只是在比如说你精力不是很好的时候，很累的时候，然后你在反复的做一件事情，不如你在精力很充沛的时候，可能15分钟弹的效果要比你就是延长很疲劳的时候1个小时效果要好，
就是累的时候不如去睡觉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到了
是对，非常好。那嘉洛呢，就是你从小到大的话大概这个时间是什么样的？我知道你曾经提过说你对其实你后来发现你还是很热爱这个钢琴和音乐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是说妈妈没给你选错路然后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你大概的每天的练习时间是什么样子。
我太小的时候我不太
记得
了，当时是因为我妈妈懂一些音乐，所以她每天监督我弹钢琴。对，她老师留回来的作业，然后她会给我在旁边指导。对，等
就是你记得的时候，
对，我记得，我记得当时我考八级的时候，也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也是我们考八级是就是
钢琴，
对，钢琴是在暑假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练琴，因为我当时面临着要上初中，所以我要一定要就是在小学有足够时间的时候多练，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自己当时也懂事了，也有一定的给自己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每天会练很长时间。
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时间都在练习是吗？这 Tiffany 好像也是说你在小学的时候过了八级。
对对对，我跟他很像，
现在那个嘉洛也是过了八级，然后你们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除了吃饭睡觉时间，
对，
然后就是在练琴，还有上课吃饭睡觉上课的时间以外其他娱乐都是在练琴。
对的对的，我我是比较自觉的嘛。
对对对，因为你热爱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对，
明白了。看到了这个时间的安排。那我们再来一个，就是这么长时间练习中间这个经历中，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突然一下就是停止花大量时间练习的，有没有过？
我有，我当时是小学的时候就考完了八级，然后那个时候
觉得特别有自豪，那什么自豪是吗？
因为上初中嘛，大家都会觉得初中课业会比较重，所以就作为一个比较正式的理由就停止了，大概初中3年没有特别练习。
那是你自己决定要停止的，还是你妈妈以这个理由要求你停止？
是我偷懒，我觉得太苦了不想练了。对对，我太偷懒，
我真还是每天8小时这个还是很辛苦的。
对对，
就算是苦中作乐可能还是辛苦的，对吧？
然后但是后面那个高中的时候又重新捡起来了，就是高中3年练的也很苦。对，
明白了。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学业的压力，对吧？
对对，
和想要跟缓冲的机会这样子停止的。那你之后的话等于说比如说你们现在都两位都已经过了钢琴十
级
是吧？
对。
那么比如说过了钢琴十级以后，你们还在花大量时间练习吗？
后面就越来越忙了嘛，上大学以后也会练，因为要给学校伴奏啊什么之类的，也会练，但是没有以前练的多。
我是
就是不是强度没有那么大。
对对对，
明白。嘉洛呢？
对，我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所以我就钢琴是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的。
明白。因为嘉洛其实这块我们之前没有把你的那个真正的就说是真实的背景讲一下，就是我知道咱们也没讲 Tiffany， 实际上 Tiffany 和嘉洛两个人的背景还不太一样。
对
对， Tiffany 实际上是音乐钢琴是你的一个
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或者说你是个业余选手，
是的。
然后你再过八级、十级，
对
对。但是嘉洛实际上不是，嘉洛实际上就是可能音乐到最后成了你的一个专业了，是吧？你在大学里学的实际上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个专业，
对，
明白。所以呢，你说你应该是真爱，音乐是真爱，
是的，
对。然后就是。就像基本上就是个艺考生的样子是吧？你那时候参加大学的话考试的时候
对的，
就是说是靠钢琴，
就是除了文化课以后以外，我必须要这个艺术考试要通过。
音乐考试包括这个钢琴的考试，
钢琴是必须考的一个项目
啊。
对
OK，
然后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就音乐理论市场链这个部分。
明白了。哎，那 Tiffany， 你高中，你刚才我没听错的话，你实际上是高中在苦练钢琴，但那个时候你要参加是正式的千军万马的高考是吧？
是是是。
那你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在我大概是在我们90年代末考大学的时候，就各个特别好的大学，比如说清华北大，他们是有一类就是可以根据特殊技能，比如说你参加他的冬令营，是可以在你的高考分数上额外加50分的。也就是说
很多的分数啊，
有了这50分你就相当于清华北大 所有的专业你都可以随便挑，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
动力。这个50分是基本上就是可以傲览全，就是一览众山小，
对对对，
所有人都可以在下面排着了。
对， 对， 对，但是去参加那个冬令营的起点就是你必须有全国这个钢琴这个十级，然后你去冬令营，然后在那边比赛，然后根据你的成绩来决定要不要最后给你加分。所以这就是当时为什么
要两手抓是吗？就是要学习要好，同时还要让钢琴再弹得过十级。
是的，
我怎么看到了一个超人？
没有没有，这都是
小超人。
大家就是有一个驱动吧，我觉得在一定的情况下。
明白了，这样的话就是那我们的嘉洛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对于音乐的爱好和这个自内驱力，让他不停地在练琴。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你没有停止过？
没有停止过，因为
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练。
对，每天都在练。
那个时候，
从小的时候也是，我们家里的那种氛围，艺术氛围的熏陶。对，因为我的姥爷他非常喜欢交响乐，他喜欢听古典乐。从巴洛克
这个乐感，你一定会很好。
对，就是每天耳濡目染，每天都在耳濡目染，所以自然而然的弹钢琴就有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在考级或者表演当中，就评委给我的。评委给我的评论就是说我的乐感非常好，就是音乐感觉非常好。
哎，我在这里听到了一个小窍门，好像是要给小朋友们听很多的这种交响乐或者是大量的音乐，可能会帮助他们提升他们乐感，是吗？
肯定会的。
我看到了卡奇在点头，然后旁边的蒂芙尼也在点头。对，非常好。
我们钢琴老师还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手上功夫挺好、挺有天赋的小男孩。后来怎么弹古典，怎么就不是古典那个味儿？
是
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爸爸天天在家听 rock。后来老师说你不能再弹这个了，我给你推荐去学作曲和弹 jazz， 就是说你再弹不出这个古典的味道。
那其实那也是音乐的熏陶是吧？只不过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了，
对，
路线不同。
所以就是说你听的这个对你的影响其实还是
很
大
的。
哎，
我觉得这个谢谢我们嘉洛引出了这样一个好的包袱，谢谢。那就是这个你的姥爷对你的就是他喜欢听的那些古典音乐，可能对你的钢琴的这个乐感和这个感觉可能会很重要，是吧？然后那咱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问题上，就是你没有停止过，花大量时间去练习，那你知道十级之后呢，就是你还在练吗？
是就大多数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有很多人我知道他是为了考级而考级。
对呀，是的呀。
但是我恰恰不是这种的人，而不是我的父母让我停止了。也不是我的父母就是为了让我考级而考级的。其实考十级当时是我自己坚持的，因为我当时
那其实还是挺难的，钢琴十级是吧？
对，尤其是在学业非常繁重的情况下。我当时考完八级了以后，我也
是那
是
初中，对，
对，
那是小学，
对，小学。然后我小学是五年制，所以我上了初中上四年，我的学习成绩
一直都是很好的，
就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高的提高，就比小学比起小学来说，那个时候我的学习也很好，但是我心里就是虽然。我也要投出很多的时间学习，可是我心中仍然放不下这个钢琴。可能是我一个是我姥爷对我的熏陶，我家庭的氛围的熏陶，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真的是很热爱钢琴。
你觉得？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觉得在音乐中你能够放松，你能够释放自己，是吧？
对的。我觉得从音乐当中最大的乐趣就是我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抒发我自己的情感。
对，我这是第一次
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
对，我这是第一次见嘉洛，但是我觉得我看见嘉洛第一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个爱音乐的人，因为音乐学习音乐人都是比较纯粹的人。对，
谢谢。
好，那我们其实离进广告非常近了，我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先问出来，让大家想一想，我们回广告之后再来聊。那就是，当大家在练，特别是 Tiffany 和嘉洛啊，你们在练钢琴有关的这个记忆里头。有什么是最快乐的记忆是什么？那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我们想一定你们会有一定不一样的一些回答给我们。好，那我们先进下广告之后再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我是主播 Debbie。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关于音乐启蒙，和我坐在一起的有三位嘉宾，他们是 Tiffany、 加洛和卡奇。那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刚才聊的话题是关于我们在作为一个学琴的年轻小朋友来说，我们的这个学琴的关系记忆里头有什么是最快乐的，什么时候是最痛苦的记忆，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快乐的应该是比如说比赛获奖啊，然后比如说给学校表演当中团体，你作为钢琴伴奏，你能够感受到大家在胜利的那刻那种喜悦，我觉得那个是非常
就是在台上
深的，对，
在台上表演，
对，
和获奖的那一时刻，
对，尤其是
这个很短暂，和你慢慢的这十几年的练琴生涯来说，
对，
那
快乐
最快乐的最快乐的时间是那里，
对，
对，那嘉洛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快乐弹钢琴让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我可以把我，
那这岂不是每天都会很快乐？
对的当然了，跟 Tiffany 一样，我如果我代表学校为我们班级在钢琴比赛当中获奖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对，就是让我有一种成就感。
是的，
没错，觉得一样的。
好，那最痛苦的记忆呢？
最痛苦的记忆最痛苦的记忆就是练琴特别苦的时候。我觉得像当时夏天很热，然后考级压力很大，然后每天要练七八个小时，把脚泡在凉水里，后背吹着电风扇，然后胳膊练到脱臼，每天七八个小时。
为什么会脱臼？
也不是脱臼吧，就是
僵掉了是吗？
整个就是需要去做这种按摩。
按摩的。
对对对，真的是
血液不循环了是吗？就太僵了。
太累了，你就是，我觉得是太累了，但是。也算是痛苦吧，痛苦并快乐，因为你如果有一个目标，然后朝那个方向一直努力，其实也还算是最痛苦的记忆，但是也是快乐的记忆。
明白了。那个嘉洛呢？
我觉得我目前为止还没有让我弹钢琴让我有痛苦的记忆。
即便是 啊，夏天那么热，然后把手都磨破了，你也在弹是吗？
我记忆当中我还没有把手磨破过。
哦，是吗？
是肩膀，对，肩膀就是说你长期，如果你用一个姿势从未动过，然后你就这么端着，你端七个小时，你看看是什么感觉？
那也会僵，我觉得。
对
对，
我觉得 Tiffany 真的很刻苦。
啊，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练？你不是刚才讲的是说你也练习过挺长时间吗？就
是
每天的话六七个小时。
对，我刚才正好没有说完，就是。我练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没有，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练很长时间了。也许几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还是在陶醉当中，我都，对，我的，还是在沉醉在那个我的音乐当中。
所以他的痛苦是他感觉不到的，这个是很高境界，
有可能，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那其实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小心眼里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当你最痛苦记忆有没有那种，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在练习的时候也没有同班里，就是在那个学琴的班里头另外一个小朋友练得好，因为当你一听到他的弹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再弹10年也没有他那么好。
有的，
那这个不痛苦吗？当你发现有一个人有天赋就在你面前站着，然后你花了10个小时你也打不过他的时候，你不痛苦吗？
非常痛苦，这种经历我有，而且很深刻。
我记得听你说你觉得没有什么。
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有的人他的天分就是你再花10000个小时你也赶不上他的天分。
嗯，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
特别是在音乐或者体育这上面是特别容易显现的这个
对
这个基因的因素。
对对对，
是吗？
对对
对,
对，
嗯，
我在7、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跟着那个要到沈阳去学琴，因为我是外地的，我到沈阳去学琴。我当时的老师是辽宁歌剧院的院长李千胜，他是歌剧院的院长，对，他是国家一级演奏家。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是沈阳音乐学院的，
你这是名师啊，这是。
我提不起来，我属于比较差的。然后叫这个他的好朋友叫朱倩芬，他对他们呢经常会组织这些一起的学生进行汇演。
嗯，
也就是说，嗯，大家一起比赛，一起交流，也不算比赛吧，就是交流。
对。
然后我们发现，跟我比我还小一岁的一个小男孩弹得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就是再花更多的时间，我也不可能有他弹得好。哦、那个小孩的名字叫朗朗。
啊，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卡奇亚老师的名字应该是朱亚芬。
朱亚芬，哇，来，我们卡奇知道这个朗朗的所有的过去是吧？
对，因为他们经常会在一起组织汇演，很小的时候，也就7、8岁吧。
那这个，
对，
卡奇是对朗朗的经历很了解。
朱亚芬，朱亚芬。
那这个，我们的 Tiffany 是对，是他见过本人怎么在小时候弹钢琴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完他以后，你当时是不是也那种惊到下巴都要掉下来的感觉？
嗯，我觉得弹再久，就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你努力能够去弥补的
是吧？那就可能你看到他的时候，特别是当你自己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素养了，
对，
当你在看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人的时候，就在你身边，而且比你还小的时候，
对，
那种打击量还是很大的。
对，因为有的人是天才嘛，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只能说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做到能做的最好，但是有的在自己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差的。
嗯，对，明白。我觉得你的心态非常好，是不是？就是说比我强的人那就随他去吧，我只要在进步就好了，我能得到我那50分就可以了。是吧？对，这个心态我很喜欢。我觉得弹琴的人好像都是这样的吧，应该就是毕竟弹到一定级别以后，你总是有一个天花板在那里的，或者说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可能知道你再往上够可能能够上去，但是你花的力气可能就不是1万个小时、2万个小时能解决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你要不然就是接受现实，要不然就是把琴砸了，是吗？对，我们选择是接受现实，是吧？对，我再看，佳洛有什么这样子的痛苦经历或者有意思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像
没有痛苦的，我可能看到你的眼睛在说话，因为我们是真爱，是吧？就是对这个所有痛苦都不算痛苦，所以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想过的这个。
像这种，我周围的资源还是不错的。我舅舅是在北方剧场工作，
嗯，
然后我妈妈经常会，我小的时候她，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最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妈妈，是她让我在把钢琴坚持下来的，
嗯，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他，那么
这也提到我们刚才最后那个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回头看，你会感谢你的父母陪你这一路学钢琴吗？其实你刚才说你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的妈妈，是她让我坚持下来的。
嗯，对，对，是，然后她 你是说他的剧场的话，他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很多很优秀的人在去表演，
对对对，
表演钢琴的。
对，我也是去过，其他的城市也去过，北京。
嗯，
那么这些
有你看到那些，对你看到会有什么感觉？
对，比如说在比方剧场，我妈妈会带我去听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剧，比如说像芭蕾啊，就俄罗斯人过来，那个时候叫前苏联嘛，他们过来跳芭蕾舞，比如说七小天鹅，哦，七小天鹅，这是芭蕾舞剧，还有交响乐，还有比如说歌剧，让我从小的时候有认识到不同种形式的音乐。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当中就有这个印象了。那么以后我在接触到类似的这样的音乐剧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更有感觉，就把它给表现出来。
明白了，挺好的。那咱们还是回到说会不会感谢，我刚刚听到嘉洛会说他感谢他的父母陪他这一路学钢琴到现在，或者到那个时候。
对对，我也是非常感谢的。我觉得
虽然再苦，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
泡凉水，然后你也会去感谢父母这样给你陪你这一路钢琴。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过程当中有喜有乐吧，我觉得有喜有悲，有喜有悲。 对，但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父母，因为那个时候就说去沈阳学习呢，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你家不是，你刚才说你家不是在沈阳？
对，不在沈阳，我们要坐火车去，大概要4个小时。
你是
每周
去吗？
对，差不多
每周
对，每周
4个小时。
那个时候只有一天休息日，就星期天早上很早去坐火车到沈阳学琴，学完琴晚上赶很晚的火车。
他陪你去？
对，
你妈妈是吗？
对，在我身上真的是付出特别多，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是作为家长很感激吧。
那我听到这样两个感动的故事，我就在想说，原来这个音乐这条路是有传承的。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音乐世家，实际上你们现在培养孩子是不是也是会去想当年自己的父母是如何奉献然后培养你这个音乐的这个素养的。
对，
那么就是当你在现在了，你有孩子了，你有两个孩子了，然后那 Tiffany 你觉得就说是你这个，你觉得就是你的父母对你的影响会很大吗？
我觉得会的，因为其实我妈特别喜欢音乐，她就是说，
或者是你现在他们
对
你的这个教
对，然后她比较坚持，
然后到现在你去教孩子，你会有把这个东西再传承下去。
对，我觉得是要，其实像我的话，我现在让我们家儿子，他现在大概是5岁，我已经开始让他去弹琴了。我觉得我的期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知道，其实大部分人更多的并不是希望他成为钢琴家，更多的是希望说他能有一个很好的开发智力啊，对音乐有一个很好的感悟。我觉得就已经是我的期望值不是特别高，我就觉得更多是一种对音乐的一种认识。对，
明白了。那卡奇，咱们刚才其实说了，就是你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其实是在有孩子以后，因为你在想给孩子做这个培养音乐培养上面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研究以后，你爱上了音乐。
对，是。
那其实我更好奇的是，在你爱上音乐之前，你为什么决定给你家孩子培养这个音乐的素养？对，
我觉得
还是说这东西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建筑，然后你需要把这个基础打上，音乐、别的体育或者什么这几个方面都要打上这个基础。
对，我最初的想法就是音乐、体育什么都得弄一下，然后我自己是
广撒网是吗？
对，作为我这样放养长大的80后，那个
也不叫放养，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还都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我们在美学教育上其实是所受到的美学教育其实是挺缺失的，就是说
那个时代造成的，并不是我们家庭造成的。
对，不
是，
就是
那个时代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什么美啊，或者德智体美了，可能对于美学和这个艺术类和这个体育类，
对对对，
其实没有关注，
更关注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对吧？
语文和数学，
对
吧？对于小朋友来说，
对，所以说对美学的培养其实很缺失。这个缺失造成一种什么呢？就是造成我们在长大以后，当你去欣赏很多，比方很多类型的，不仅仅是说芭蕾、歌剧什么的，哪怕你去看那个花样滑冰啊什么这种。就是说你所能得到的反馈其实是很少的。我女儿练琴以后，她有一次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她跟我有一次看那个 Vincent 周在花样滑冰的时候，她就说，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她这次的音乐选得特别好，就是 退，他划那个卧虎藏龙一套去年的音乐、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他每一个跳都在那个 beat 的点上，就是特别好、
节奏点上，对
啊、然后我女儿学音乐之后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她跳芭蕾嘛，她在那个 PNB 跳芭蕾、她也在学校参加那种话剧，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她跳芭蕾或者唱话剧唱歌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跟老师在一个 beat 上的人，所有的孩子都会越跳越快，然后唱歌也会越唱越快，后来就嗨掉了，然后就感觉我女儿就是 the only one， 就是好像跟别人就是不在一个 beat、好像她唱错了一样，但其实她不是，她结束之后她会跟我说，她说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越唱越快，他们没有在唱在那个 rhythm 上、就是他们跳舞那个点
没有
跳在那个 beat 上，就说这些东西就是说潜移默化的，你不仅仅是光学了钢琴，但在你就是看看演出看秀看剧看滑冰，你跳舞你参加音乐剧什么，对你所有的都有影响，包括自己人生的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有影响。
对，所以卡奇其实给我们了一个，谢谢这个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过来人，你在你接触了让孩子接触了音乐以后，你才发现了音乐的价值在所在，是吧，它对一个人的个人的影响有多大，是不是这意思？
对，而且你也可以发现很多这个古典音乐的美。我女儿还是拿我女儿举例。
好呀。
我女儿很喜欢听古典乐，就是她弹琴以后她很喜欢听古典乐，在车里、然后她经常听，但我老公喜欢听 pop music。 我老公说你别看他现在听喜欢听古典，等他到了 teenager 他肯定喜欢听什么 Taylor Swift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女儿在边上说爸爸不是的，我觉得我永远都会喜欢听 classic music。
他俩不相冲突的，就是他可以喜欢流行音乐的同时还喜欢 classic，
就流行音乐这个东西你听多了你会发现它很容易腻、但是 classic music 为什么能给人喜欢的人那么多的快感，是因为它有很多相似和重复的结构组成的段落，比方你听 sonata sonatina 它总有很多相似的段落，
对，
但是你在听这个的时候它突然后面的走向你是不可预知的，就是说不熟悉的曲子的话你听着这个感觉很相似但它又有一点变化，这样对人的其实对人的精神的快感是更刺激更强烈的，而不像 pop music 就是说你听一遍一遍听很多遍之后你就腻了。
对，特别是这样流行音乐，如果我在这里可以说的话，它其实是这样，是非常是完，就是完整的，就是机械的重复，就一个一遍，然后大家第二套第二遍的话，它可能用的是同样的曲子，是吧？它只是词变了，那可能就不像这个你说的这种交流交响乐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有万千变化，
丰富的变化，对，非常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又要进广告了？又要进广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刚才我们聊的关于说是我们的孩子在学长大以后，我们长大以后让孩子来学钢琴的一些原因和我们的学钢琴的好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 还有几个问题很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三位妈妈。有一个是说关于就是音乐启蒙这块，我们在四岁之前你们会给孩子小朋友们听什么样音乐来做这样的音乐启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在准备给孩子，就是在孩子学钢琴之前做些什么样的准备，能让他们更好的开始学习钢琴？
对，
卡奇要讲一下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特意的做什么准备，就是说日常渗透性的，就是说儿歌嘛，小朋友反正喜欢看 YouTube， 经常会有就
很高质量的有那个视频在上面，
不需要古典的，就是那种儿歌，就是Baby Bones 什么之类的那种，
对
吧？
对。
然后对小朋友来说，对他音乐以后如果想学音乐有好处的一点就是，你可以从小下意识的给他培养一点节奏感，就说比方听什么音乐的时候，你带着他跳跳舞啊，扭扭屁股啊，拍拍手啊，那种就是说节奏感其实是还是蛮有用的，而且也不用花很大力气，小朋友也会很 enjoy， 觉得就是爸爸妈妈在跟你
玩
对吧？
那是在玩中在培养这个节奏感，
对对对，
是吧？
对，
好，那
对，我跟卡奇也很类似，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嘛，小的时候主要是开发兴趣为主吧，就是也是会听好多儿歌，他也比较喜欢，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弹琴的话，我个人感觉不需要特别早，大概就是等他能够比较坐得住，然后比较能够 focus 的时候，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注意
开始就可以。
多久才算是可以开始呢？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大概从15分钟开始吧，慢慢的累加，15分钟、半个小时，到后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以坐的时间更久一点。
那我感觉3岁小朋友学钢琴这件事情是个天文奇谈了。
每个小孩不一样，
每个小孩不一样。
3岁能坐15分钟吗？这个是一个
大部分，我觉得
4岁的是
4岁半、5岁开始应该是可以的。
哦，
应该能坐30分钟差不多。
所以等于说是需要有时间，能有足够长时间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再考虑说让小朋友去学这个钢琴，是吧？
对对对，而且对手指来讲，我觉得如果他特别小的时候，那么对手指，比如说你一开始钢琴比较硬嘛，那小孩的手指可能也是，如果你想很好的能够培养养成一个很好的指法，一个很好的习惯的话，那其实也对手指太小的年龄也不太适合，这是我是这样觉得的。
对，所以等于说学钢琴之前，我们其实不用太早，第二
对，不要着急。
Tiffany的意思是说不太早。然后并且的话可以给他听音乐，就是听其他的音乐，然后儿歌呀，来和刚才那个啊卡奇讲的一样，就是
对
儿歌来熏陶一下他的耳朵，然后节奏，对吧？学会这个节奏，
然后家里平时如果比如说你可以放一点古典音乐呀，然后看一些这些名家大师的这些音乐，比如说钢琴表演啊，
其实说起来
小朋友
其实有鉴赏能力的，是吧？
有的，他们很喜欢的嘛。
我觉得这个嘉洛应该有，因为从小就听的是古典音乐长大的，是吧？你是能听懂的，对不对？那你给小朋友的话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也没有做太多的什么特别的准备，我只是我自己平时就很喜欢听 classical music，
所以你就跟
我基本上是在车上、家里头做饭的任何的时候我都在听音乐。
哇，
所以
其实沉浸在音乐里头，
对，可能是因为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
了。
对，
而且这样的话，你们以后会发现，你们老二的乐感会比老大好很多。
哎，这有亲身例子了，是吧？
唱歌，对，
为怎么样个好法？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老二比老大小2岁左右的话，在如果他们同年龄开始学琴，就是说在老二学习的
同年龄是指的是说，比如说小姐姐
age
姐姐是在4岁。学，比如5岁学琴呢，妹妹也在5岁，还是在3岁？
对对对，也是
五岁。OK，
对，这样的话，他就是说，相当于他有2年的时间
在
听姐姐的练琴。这个练琴又跟你听 CD 不一样，就是说，他练琴的时候
这可都是 live music，
不仅仅是 live music， 就是他练琴的时候，他不管他有没有用心的在听进去，他还是会知道姐姐就是说。他哪里在弹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妈妈会说你哪里弹得不好，哪里弹得好。其实老二很多一开始这所有的问题他都会就是说相当于要好一个层次
啊，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特别是练琴，其实他从简单的曲调开始，那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对那个年龄小来说，
对对对，
其实更容易，因为他其实是从简单的节奏开始听他姐姐在弹，
没错，
慢慢的弹了2年以后，到他5岁之前，他都已经听过这整个的调子了。到我弹说，哎呀，我太熟悉了，因为姐姐已经弹过一遍了，是这意思
吧？我认识很多很多都是这样，老二的乐感要比老大的好很多
啊。
这可能跟就是音乐世家出来的。
我现在觉得应该再生一个。
对对对，你可以来一个老三，不要老三老四一起就可以。
好，这个玩笑开大了。对，我们这个节目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今天非常开心呢，和三位梅妈坐在这里一块聊这个关于音乐启蒙，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最重要一点是要去生老二，是吧？对。然后其他，但是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音乐的音乐这个东西的熏陶，对吧？你多听这些名家名曲。可能会对你的孩子的乐感会有很好的启发，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真爱，他是会坚持一生的，对吧？然后我们只是真的就是引路人，就是开这个门，让他们听到，让听到和看到这些事情，对吧？嗯，非常感谢各位的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大家一块儿聊音乐，好吗？嗯，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晚安。
嗯，拜。